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系瑞章。虽然目前仍然未能够确定新冠病毒系咪由中国武汉嘅野味市场开始传播，但系中国内地上个月就重开湿街市，出售新鲜肉类、农产品同埋活动物，就遭受猛烈嘅抨击。据报，世卫组织表示，虽然系冇必要关闭湿街市，但系就应该禁止市面非法出售食用嘅野生动物，包括穿山甲同埋麝香猫，同时亦都应该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同埋卫生法规。有学者认为，将野生动物运喺铁笼入边饲养出售，确实系足以令到生物系带有疾病。究竟点解呢？今集嘅时事爆报箱就同大家讲解一下。在中国，对于新鲜肉类和牛奶的需求近期正是迅速增长。当地人口目前有接近15亿人，人均食用肉类的分量是1990年代初期食用量的两倍半。对于农场动物福利，西方国家和中国有不同，是有制定很专门的标准。有研究显示，动物受到不当的对待又或者处理，将会对于他们构成压力，而感到压力大的动物就会由于免疫系统受损而较容易感染新型的病毒。换言言之，在湿街市入面，当这些感受压力的动物和人类有过度密切的接触，湿街市就成为了新型疾病繁殖的理想温床。有学者认为，为求保障全球食品安全，中国是急需改革畜牧业业内处事的方法，其中发展培植肉 （cultured meat） 又或者叫做清洁肉 （clean meat） 更加是其中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昆士兰大学动物福利与伦理中心动物福利教授菲利普斯表示，进食野生动物本身是不会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举例，在苏格兰高地被杀死的鹿所存在的风险是较进食在密集环境下饲养繁殖的鸡隻为低。当中所谓集约化养殖的鸡隻通常都是会感染人类病原体。当野生动物感受压力，并且被困在细小的铁笼入面，加上在整个饲养和屠宰过程当中，即是包括身处在湿街市和人类保持密切的接触，就会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学者指出，当病原体攻击人类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的时候，人体就会透过炎症反应作出抵抗。但是对于动物来说，当动物感受到压力，它们的体内就将会释放出皮质醇激素，令到正常的炎症反应转变为较为有限的白血球活化，令到新的病原体得以生存和繁殖。为了回应不断增加的需求，加上城市扩张为农业用地添加更大的压力，近年中国不单止由海外进口更多的肉类产品，更加是迅速将生产系统由农民式农业转变为密集环境饲养繁殖的所谓集约化养殖畜牧方式。菲利普斯教授说，他最近参观了一个饲养了超过30000只乳牛的全新奶农场。沿途他见到一些较为小型饲养了几只牛隻的农场，但是在新的农场里面，牛隻就长期被插上牛奶吸绝输送管，被喂食更加丰富的饲料，牛奶产量因而是较其他细型的农场高出一倍。但是由于压力的缘故，他们一般只能够经历2至3次的哺乳时期，相反细型农场的奶牛就可以饲养长达10年。2017年中国政府公布加强管制野生动物交易的法例，但是仍然是容许当局发出猎杀许可的个人是出售未受管制的野生动物。但是买方和卖方触犯法例的罚则就仅仅是低至所出售野生动物价值的一倍。在这个野生动物供应减少的情况底下，当地的企业家就开始转向这个据称价值数十亿元、雇佣600000名工人的行业，改而是以农场的方式养殖所谓野生动物。但是正如刚才所说，在紧密挤迫的环境下将野生动物运在铁笼里面，令到他们承受住巨大的压力，即是所谓捕获性肌病 capture myopathy， 严重的情况下更加是足以致命。菲利普斯教授说，有迹象显示中国民众已经开始意识到动物承受压力所造成的影响。他和其他昆士兰大学学者最近成立了中澳动物福利中心，研究发现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中国研究动物福利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当地引入所谓的培植肉。培植肉是由肌肉细胞合成而来，是无需生产传统肉类所需要的大量土地和水资源，是不会造成污染物排放，更加是不会带来新型疾病的风险。学者估计，清洁肉将会在2040年占全球肉类市场的35%。而为了避免更多由动物传播的疾病继续出现，中国采纳清洁肉的速度或者是会比这个比率更加快。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